好，第十二节，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，要临到骄傲狂妄的，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。好，你看降罚也是有打点哈，就是原文没有，必有万军耶和华的一个日子，这个日子当然从上下我来看是降罚了，不过我们要说也是对那卑微人的一个拯救啊。那个日子也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怀孕的日子啊，那个日子也是撒母耳听到上帝对他讲话的日子，以及以后神提拔他认识，那个日子也是大卫那个小小的牧童杀败歌利亚的日子啊，是耶和华降罚歌利亚的日子，也是耶和华提升大卫的日子。在前的在后，在后的要在前，所有自高的都要降为卑，所有自卑的神都要升为高。那好，不过这里既以降罚为主，我们就看到他的降罚，这个降罚要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，这个高大的树啊，高山峻岭，这些上帝所造的伟大东西都常常被形容，好是好，美是美，上帝造的是好，但是他会骄傲自大，所以那喜欢说树，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，这个在诗篇37篇35节有讲到，但以理书第四章也讲到，尼布甲尼撒就是那个高大的树，那香柏树和橡树也都形容强权，以西结书31章第3节也讲到说，哦，亚树就是那棵树，那棵树呢可真是华美哦，那个枝条荣美，隐秘如林，极其高大，树间插入云中，重水使它生长，它那大，它那美，它那丰富，连伊甸园的树都嫉妒它，都没有它好，然后它因为它太大了骄傲，所以它就倾覆了，那是在讲亚述哈，在但以理书是在讲巴比伦，在诗篇37篇35节是在讲一切的强权。好，神使我们高大，神使人聪明能干，成为大公司大国，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骄傲，求主让我们始终在谦卑中认识他被使用，那就是我们就在神国里面，就像在但以理书里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个异象，那个小石头后来成为大山，那就是指神的国，跟随上帝的人，我们始终谦谦卑卑的，更谦卑，更看到自己的一切的没有上帝就什么都没有的事实，使我们永远是被拣选的，而不要成为世上的强权，不管是军事的、政治的、知识的、美貌的，像也像但以理书里面世上的那些野兽，世上那些兽一个一个被取代，一个一个被消灭，这里是在讲到高大的树，还会临到一切的高山峻岭，又临到高台和坚固的城墙，这些都是那些强大的力量，高山呢，高山大山也在上帝面前夸口，那么上帝也要审判他，还要临到什么呢？第十六节，要临到他施的船只，并一切可爱的美物。好，这里呢恐怕是以西结书第26章开始讲到的那个推罗是最好的一个描述了，在以西结书26、27、28章都有讲到那个推罗的美好，因为他讲到推罗跟启示录第18章讲到巴比伦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他有三个大优点啊，我们通常不会想到推罗是多大多了不起，因为那只是一个海港，但是因为那个海港就有很多的，第一个是美丽，第二个是财富，第三个是智慧，那这都在以西结书26章开始讲，因为它太美了，太聪明了，太有智慧了，太有财力了，以至于他就骄傲，以至于他自认为全然美丽，全然聪明，就全然的自大。那我们在那里看到哈，那里讲到说推罗在贸易上面的兴旺啊，我们真的不会说神不喜欢贸易，不喜欢商人，但是这些智慧所造成的那个骄傲呢， 就甚至在28章形容是天使的堕落了。那这是很生动的一段描述，因为太美了就堕落了。以西结书这18章那里也讲到说，以色列也是很美，很美了以后呢，就也是堕落了哈。以西结书第16章哈，16章那里讲到说，他神给他那么美，那么美，他就后来就堕落，就自大了。我们常常讲到说，这看起来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啊，就是神真是乐意把聪明、智慧、美丽、成就、能力、权柄都给人，但一给人了，人就常常真是这变可爱了，就变可爱之后就骄傲了，那神会极大。骄傲的就屈膝，我们愿我们都是快快的屈膝下来，包括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快快的屈膝，看到自己，哎呀，你以为你自己多了不起多好，实在是一无所有啊，快快的悔改吧。狂妄的就降杯，在那日只有耶和华被尊崇，那日天天每一日让耶和华都被尊崇，每一日耶和华都被高举，每一日让我们都承认只有上帝是王。他永远应该是这样，当然是在末后的日子，他把那骄傲的打败了以后，大家就真的心悦诚服的信告他，那不肯心悦诚服信告他就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了。第18节，偶像必全然废弃啊！我们指望这一天快快来，我们希望神的作为赶快来，人哪里有任何骄傲的理由，你再美再好再大，那都是上帝加给你的，你不把荣耀归给主，你不去更多的信靠上帝，那你以为这是你自己的，那就是自取灭亡，而且是欺哄。神不能容许这件事一直下去，神已经容许了几千年几万年了，但是神会审判的，在历史上会审判，在将来幕后的日子会审判，把偶像完全废弃，耶和华会兴起时地大震动。耶和华的兴起使地大震动，这个在先知书里也常常形容耶和华兴起，耶和华在诗篇里面，耶和华出来的时候，耶和华审判的时候，那地震动，大家都害怕，人躲入这些石洞，进入土穴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，神在重复，只是再一次在提醒我们，求主让我们预备好，求主让我们在平常敬畏他，求主让我们会敬拜那个伯利恒的那个婴孩，我们会敬拜那为我们死受尽羞辱的耶稣基督，使他在充满荣耀的时候，不再像个婴孩，也不像那个无家型美容的时候，充满荣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因为我们在他很卑微的时候就信靠认识他，在他充满荣耀的时候也提升我们。如果你要等到他充满威严荣耀再来的时候再来信他，那就太晚了。启示录说那个时候看到他的人都会哭泣啊。第20节，到那日人必为拜而造的金偶像、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，把那些都丢掉了。当然这里讲的不是那么清楚，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这里讲到丢掉是不是还来得及，但是你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要丢掉那是来不及了，或者耶稣再来的时候人心也硬了，不会再丢掉了。那在历史上有没有人把偶像丢掉呢？那倒是也是有，那这也希望带来祝福。我们看到很多在逃难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丢掉了，因为没有用啊，甚至金钱成为累赘，甚至你越多的钱将来是越多被杀掉的，被海盗被各样杀掉的那个情形，当时常常到最后的时候大家才丢，否则大家是到死都还不肯丢掉金子银子的，抛弃一点用都没有了。哎呀，我们今天就把偶像抛弃，我们今天就不要再拜偶像，我们今天就不要再在那个偶像的错误里面，让我们就单单的敬畏上帝吧。第21节，到耶和华兴起时地大震动的时候，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你们休要依靠世人，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，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？好，耶和华兴起的时候，这再一次也是主再来的时候，是末后的日子，是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。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， 神的震怒发了，我们赶快躲避他的震怒。这里躲避他的震怒，如果是指主再来的时候，那是没有机会了。如果是在生活中是人的玩梗，也没有机会了。但是很多人喜欢把这个讲成躲在磐石穴中，就好像出埃及33章，神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，这磐石穴中是指耶稣的十字架保守我们。这里这样来讲可能有点太灵异了，不过应用起来我们是可以应用的。我们天天其实都在神的震怒之下，信子的有永生，不信子的没有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人基本上就在神的震怒之下。罗马书第一章也讲的，神的震怒在不前不义的人身上都在，天天都有。那么就赶快回到十字架，赶快躲在十字架那里求神的赦免和拯救吧。千万不要继续依靠世人，不要继续依靠偶像，不要继续依靠势力、才能、美丽，那都是受造物。他之所以还能够活着，他的鼻孔不过有气息，这里很有意思啊，人不过是一口气啊，说的也对啊，这一口气可以叱咤风云呢，这一口气可以好像真是颠覆整个的世界。你像亚历山大或者是尼布甲尼撒呢，发一个脾气的时候，甚至下命令的时候，真山都要把它铲平了。但他一旦没有气的时候，这个莎士比亚里很多这样的啊，名人很多在死人前面，莎士比亚拿那个哈姆雷特拿着那个死人的骷髅，哦，这就是你吗？当年你是什么？当年叫人笑叫人跳，现在你有什么了呢？人已死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他不过是气息，有气息是很有虎虎生风啊，但那气神一拿走就没有了。他有的不过是气息，而那气息是上帝吹在里面才有。诗篇说神收回他的气，他们就没有了。有气是很奇妙的事，但是没有那个气的时候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，神会收回的。这个在诗篇104篇29节，你淹灭他们便惊惶，你收回他们的气，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。我们到后面以赛亚书后面也有讲到说，这个人的荣美都不过是气息，神什么时候收回人，什么时候就没有了。所以他一切世上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气一下散掉就没有了。很重要，也很无助。很重要就是出于神，很无助就是神如果没有你就没有了。我们没有任何独立的能力。